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在我们做生命科学做到最后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开始谦卑，我们觉得人类不管怎么发展，你还是很多的事情要跟大自然去学习。比如说最小的使用量子技术的专家是什么？叶绿体，人家早就会了。最小的 3D 打印工厂是什么？核糖体。要不我们的氨基酸蛋白质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最小的共享单程模式，看看我们的分子马达的驱动蛋白，每一分钟我们浑身的几十万一个细胞都有几百万个甚至更多的分子这样走着。所以你说你躺平，你怎么能躺得平呢？你躺平的就是这860亿个神经元，你还有那么多的细胞都在为你活着而努力。同志们，我们没有理由躺平，你的躺平是你脑细胞的错觉呀。那么什么是最高效的大数据的载体？就是人类的 DNA。 我们1公斤的 DNA 可以存掉455个 EB 这样的一个数据，所以7公斤 DNA 可以几乎存掉人类目前以前所有的文化和我们的财富，知识财富。换言之，通过有机碳在有一天去颠覆掉无机硅的存储，也许在未来的5到10年我们就能去看见。那这是汉堡美术学院院长马丁·克德林讲了一句话，关于艺术可以被学习但不能被教授。同样的，我想说生命觉知亦如此，可以被学习但无法被灌输。但是你可以慢慢的根据更多的结论、更多的数据而忽略掉幸存者偏差，以后你再看我们哪一个的数据更对。那认知生命科学重点是认知什么呢？探索自然的宏伟，感受人类的卑微，了解造物的神奇，认知众生的平等，进而你必然会产生悲天悯人的共情，超脱生死的达观。要铭记，技术不管多先进，它永远只能帮你解决一个非常有限的问题。你知道的越多，你不知道的就会更多。没有科技的人文或许是愚昧的，但是没有人文的科技一定是危险的。我们不能唯技术论的。这是阿姆斯特朗的那一小步，阿波罗登月。同样的，有一条鱼早在几亿年前就凭着自己的双鳍走到了陆地上，这条鱼的名字叫提达利克鱼。它放弃了海洋，收获了陆地和整个的天空。这就是五月花到了弗尼吉亚，这就是阿蒙森到了南极。这是鱼类的一小步，却是脊椎动物、哺乳动物的一大步，才造就了我们人类的今天。换言之，这也是一条可能据说没写完家庭作业被赶出来的一只年少的鱼。这就告诉我们科技进步的本质是什么，甚至人类进步的本质是什么。下一代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我们也是因为不听上一代的话才有了今天。所以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人类总是靠一代又颠覆另一代，才使得这个群体最后在这个地球上获得了永生，乃至对宇宙当中可以有机会实现永存。所以我最喜欢做的事情还不是到商业论坛上去演讲，而是走到一个个小学、一个个初中甚至幼儿园当中，去给他们播下生命科学的种子。如果说猛将必取足武，而宰相必发于周郡，那么你想培养一个生命科学的大师去决定去决胜在这个生命世纪，这些大师必兴趣于孩童。我是做生命科学的，天天做基因，就是搞代码的。如果说生命是一组代码，我相信人类的代码当中是有爱的。而我们所有人做生命科学的意义，就是希望将这份爱永续传递。谢谢各位。